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您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个时间，叫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分享、来学习、来研讨你在以色列国度里面、国家里面所有的启示。主啊，当我们来念这个旧约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整个这个历史的运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掌握，同时从这个历史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这个专题就在这六次专题里面，我们希望，我说特别注重的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太国的各王，每个王他们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所做的事。我昨天提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要想知道那个历史而已，当然如果我们晓得那个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先知诗，因为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先知，他们写或者他们传信息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历史背景，所以我们看这个列王记，我们看列代志，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知道那个历史的背景，做这个叫我们明白先知诗的那个历史的背景的这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昨天稍微提到过，我昨天就跟各位发问了几个问题，我说我们还不要回答，我们在一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来找这个答案，就是说要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神如何对待这些国家、对待这些国王的事上，我们来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在神面前来过日子、来过生活，才能够明白神对待人、神对待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功课。那同时我一方面也跟各位提过，昨天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啊，如果有人遵循他的这个他的道，遵循他的律法，神就要祝福他的祖孙在几千代，可是如果有人犯罪，神就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列代志的这一些历史的话，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解那句话。原来那句话看起来有点矛盾。那我说什么意思我还不讲，我说等到明天下午快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才看说那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昨天已经从所罗门一直看了，看到这以色列国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分裂，分成北边这个以色列国、南边的犹大国，那个分裂我们去看了。我们今天开始来看以色列，就北边的北方以色列这个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啊，就是亚哈王的父亲暗利所开始的那一个。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这一个耶罗波安那个王朝，后来是被这个巴萨王朝取代，那巴萨王朝也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啊，巴萨王朝也过了以后，他的儿子就被杀，其实是被他一个将军以拉来杀掉。可是这个以拉他篡了位之后啊，他只做王做一个礼拜，所以圣经对他的一生所写的不很多。可是当这一个以拉新立，就是巴沙王朝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巴沙，然后就是他的儿子以拉做王。那个时候有两个将军，其中一个将军新立啊，就把巴沙的儿子以拉杀掉，自己来篡了位。可是新立要篡位以前，他看样子他是没有跟暗利，就是亚哈王，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亚哈王跟他没有什么交往的样子，所以当他篡位以后一个礼拜之内，暗利就把新利杀掉，而自己夺了权。那这个暗利就开始他的暗利的王朝，就是亚哈王的父亲。那暗利这个王朝啊，在以色列整个国家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在暗利的领导底下，以色列国北方的以色列国在国际上刚强， 就受人家的尊敬，在国际上起了一些重要的责任。那安利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以往的以色列国本来他们的首都在这个地方特尔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选择了事件做他们的这一个首都。可是安利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是迁都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离开事件差不多有7英里，撒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这地势的地理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要到腓尼基，你要到腓尼基就这个地方，要到腓尼基，要到加利利这一带，甚至你要到这一个这个平原，他们的路啊都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案例也很聪明，他所选择的撒玛利亚这个城啊是在一个山岗上。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到那边去，我照了照片回来，可是我没带来，照片太麻烦带。那个地方你一看啊，在平原那里有很多道路通往四通八达的平原上，就是一个山岗上。那这个撒玛利亚就盖在那个山岗上，你在那个地方啊可以指挥各方面所有的这道路，它那个军事地带非常的重要。而且更妙的是安利开始，安利做完了之后，当然这个亚哈后来也又加强了。加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首都的地方啊一共有3道城墙，他在山的那边已经有2层的城墙，可是在山底下另外一个城墙。所以啊敌国要打进这个首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后来会看到，后来历史上可以看到叙利亚，就是北边的叙利亚来围攻这个撒玛利亚城，围攻了很久打不进去，他没有办法打进去，因为什么呢？不是这个，因为那里面的这个城墙啊做得非常的坚固，而且暗利又在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什么东西，水源地啊 system 叫什么啊，放水的地方，它的存水很多，所以撒玛利亚在那个地方围攻了以后没有办法打进去，他最唯一的办法就等着里面啊叫他们没有饭吃而已，这样想办法再打进去。甚至到以后的日子里面，亚述人很大的强国要打这个撒玛利亚，也围攻了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所以就可以可见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多么的坚固。那个工作就是这个案例做的。现在考古学家在那里看，我也在那里去看过，那里啊所有的这一个水泥匠的工作啊，就是 masonry 的 workmanship。就是那个城墙的盖法，他的那个水那个什么叫什么匠，水泥匠所做的工，在整个巴勒斯坦当中是最坚强的，其他地方你还找不到这么强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之后啊，以后的将近150年，就是被亚述国打败以前所剩下的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都用撒玛利亚做他的首都。还有安利在政治上算是相当的成功，他在外交上也有他好几个成功的地方。那怎么成功法子呢？我们来看有几件事可以看得到。第一，他跟腓尼基打交道。他怎么跟腓尼基打交道呢？他跟腓尼基有一个很好的外交关系。那昨天我提过，在古时候，当你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有好关系，要维持这个好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他们常常有这个国王与国王当中的通婚。那案例啊，就叫他的儿子亚哈娶了西顿的国王的女儿，就是那一个耶西别。他们就可以看见啊，腓尼基、西罗、推顿，就是腓尼基的2个最主要的城市， 那当时大部分都是城邦政府。那这个案例啊，就跟西顿的国王，这个西顿的国王啊，大概他的名字叫做，中文把它翻成杰巴利。杰巴利，那各位看到这个巴利，大概马上会晓得什么一回事啊。我们等一下会谈，等一下会谈。为什么要这个人呢？名字叫杰巴利呢？就是这个人呢，其实这个耶西别的父亲呢，他还没有篡位做西顿国家的国王以前呢，他是巴利的祭司，他是宗教的领袖，是西顿的宗教领袖。那后来他篡位成为国王，那这个案例啊，就跟他打交道，就叫他的儿子亚和，亚和对不对？亚哈 ，OK， 亚哈。我跟各位试一下圣经，你们各位试一下那个发音怎么发，念中文字啊。亚哈就跟这个杰巴利的女儿结婚，那以后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谈。不过现在我们先来谈这一个案例的事。那案例啊，除了这个方面之外，他而且已攻取了摩押这个地方，摩押在这里。那他攻打摩押，叫摩押国啊来臣服他，就是成为向他进贡，每一年都要相当给他相当大的进贡。那以后我们要看到啊，以后的时候，这个摩押在暗地的时代，在亚哈的时代都是向他们进贡。那后来啊，这个摩押，这亚哈死掉以后，这个什么这个摩押国啊，就向以色列背叛。在那个时候，就那时的国王就写了一个很著名的，今天在考古学上很著名的，叫做Moab Stone， 我们叫做摩押的一个石碑啊 ，Stone， 就一个很大的石碑。那个石碑里面呢，就铭记在说案例。说这个案例跟这个亚哈王征服了摩押，所以我们摩押国啊一直就非向他进贡不可，直到这个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等到就是列王记下三章第四节所下的那米沙王，就是这个摩押王的米沙的时候，才脱离以色列的管制。这个被人家挖出来的那个石碑被人家发现的，所以就圣经之外的这个考古学所留下来的那个石碑也明讲，就是这个案例跟这个亚哈来什么，不是霸占了，就是来管理这个摩押，所以摩押每一年要向他进贡。这个是案例的一个什么案例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上的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例啊，还懂得去找那一个亚述国，跟亚述国打交道。昨天我给各位看了这个，这里这个图，地图。我们昨天我跟各位稍微提到过，在那个时候，就是列王记、列代志那段时期里面呢、啊，世界上有几个大国家，这个是赫人，这个就是亚述、基泰、黑人是赫人，赫人 OK 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啊。那后来啊，这个是埃及国，那后来在叙利亚，就在这个附近啊，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家，阿兰国，叙利亚。那就当时这几个国家彼此当中来什么来扩张他们的势力，彼此当中互相影响。所以要了解列王记、历代志，我们必须，我昨天提过，说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背景。那安利所成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就是跟亚述国第一个打交道。所以按照亚述国的这个记载里面呢，他们一谈到以色列国，他们不叫以色列， 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今天中文呢，不是英文，英文叫中华民国叫什么 ？China， 对不对？为什么能够这个美西方人是叫我们 China？ 跟秦始皇有点关系，对不对？跟秦始皇有关系，可能是秦始皇的时候跟西方第一次有接触，因此西方就一直把我们叫做 China， 对不对？一样啊。亚述国的记载里面一谈到以色列，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叫做，他们把这以色列国叫做，我把直接把它翻出来啊，叫做的 House of Omri， 就是暗地的家。暗地的家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可见什么？在暗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跟亚述国第一次的接触，对不对？而且他们把以色列王，把以色列人都称为 the son of Omri， 就是暗地的儿子。那当然所说的儿子不是他的父亲儿子生下来，就是说他的后继人呢，他的后继人都是叫做儿子。古代的时候后继人，所以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谈到这些国王的时候，谈到谁是谁的父，那个父不是父亲，不是他的这个什么父子当中的父亲，而是什么，是他的 predecessor， 他的什么，不是，就后继的后，不是祖先，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的，就比他先做王的那些的，我说的后继人，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那时候我就想不起了，是他的 predecessor， 我个继承人，继承人好像是后代，不是继承人，也不是祖先，就是他的前面的。比如说我是第二代总统，那第一代总统是什么？哦，前任啊，对的，前任，他的前任者。这叫做父，但是古代就这么说，这么用法，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以色列的国王啊，称作暗地的儿子，在这个亚述国里面的记载里面就这么说，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开始以色列国在我刚才说在国际上有些名望，国际上受人家一些承认，就是从暗地的时候开始。好，还有一点啊。这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海港，这个阿口，这个地方，这里一个海港，腓尼基的一个海港。那这一条路啊，从这里过去啊，当然都要经过这一带。那后来在巴沙的时代，这一带地方啊，被阿兰国就是叙利亚占掉了。所以这里这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商业主要的干道啊，都被叙利亚占走了。所以很多，当然就像昨天我们提过所罗门的全盛时期啊，他占有很多的商业据点，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往以色列搬，所以他可以抽税赚很多钱，对不对？那叙利亚把这个占掉了之后啊，哎，安利想想不行，怎么只有你叙利亚可以赚钱，我以色列也应该可以赚钱。因此啊，这个案例啊，他不但是跟这个腓尼基打交道有好的这个交道而已，他又把阿口这一带地方啊势力把它占掉，所以就给以色列国又开辟了另外一个商业的进口，那个地方啊是以色列国能够强壮起来。而且他又想一想，我应该跟南部的这个犹大国应该也建立好关系，因此啊，他也就以后他就跟犹大有好关系啊。到后来啊，以后耶西别就是亚哈跟耶西别的女儿啊，就嫁给犹太国的国王。其实那个时候嫁给他的时候，那还不是国王，不过他是 crown prince， 就将来要做国王那个结婚了。所以啊，我们底下再看底下的，以后时间到我们再看那个底下的那件事。这个是暗地的工作，所以暗地啊，在这个方面，在内政，在这个外交上有一些成就。那亚哈，暗地过世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就接承他，已经建在这个很好的内政外交的这个根基上，他有更大的成就。他不但是自己啊娶了 西顿的西顿的王的女儿啊，叫耶西比，这里他也跟这个推罗的城邦政府有一个接了一个好关系。而更厉害的，他不但是把西顿的巴利的宗教跟耶西比一起带进到以色列来，而且也把这一个推罗的另外一个巴利也带进到以色列国来。也许我会稍微提一下巴利怎么一回事。巴利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巴利是当时的，当时在迦南地，尤其是腓尼基这个特别发达的一种宗教。巴利其实是迦南地的很多神多神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头子，就是 the head of the pantheon。 怎么说？所谓 pantheon 就是说他们有一大堆，有一大堆神，对不对？他们拜了很多神，那他们所拜的神当中有些大一点，有些小一点，就像台湾什么，我不大懂，台湾的那个民间宗教里面有拜了很多神，对不对？那其中什么关公还是谁最大，那谁是最小，有一个阶级，有一个阶点分别。那其实在迦南的宗教里面呢，最大就是说高那个地位最高的本来就是 El， 就一个他们一个神。可是慢慢的呀，这个地位在这个迦南地的宗教里面就被这个巴利 Baal， 英文叫 Baal， 就巴利占掉了。所以巴利算是当时在迦南地的这个很多很多神当中的最大最高的一位。可是迦南人的想法是什么？这个巴利一方面也算是说最高的地位，可是一方面他们的头脑就不大清楚，他们说这个巴利啊也有地方性的，因此他们除了一个所谓共同的巴利之外啊，他们每个地方也有每个地方的巴利。所以有西顿的巴利，有这个推罗的巴利，因此亚哈就把西顿的巴利请进来，又把这个推罗的巴利请进来到他们国家里面来。我既然谈到这个宗教，也许稍微提一下他们的这个关系。那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其实是一个什么？巴利这个神呢，是管两个东西，管 storm， 管这个 storm， 你想啊，那个暴风雨。所以啊，有没有下雨跟巴利有关系，下不下雨跟巴利有关系，那暴风雨跟巴利有关系，而且这个地产会不会出来 fertility， 就是说会不会地会不会提畜产 OK， 有关系。生这个动物里面会不会生小动物生产这个地会不会出地产，都是巴利管的。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很妙，这件事跟我了解圣经有很妙。那巴利的敬拜，要敬拜巴利的时候的一个什么一个他们的宗教仪式里面，就包括在 under the green high places， 就是在这一个什么的意思，就是一个尤其是油树的一个高地 high places。 我说中文是有时候把它翻成秋坛呢，就在那个地方啊，有那一种。好了，我讲干脆一点，本来想要客气一点，不过要讲就讲干脆一点了。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巴利啊，不但是有巴利，巴利有太太。那巴利的太太是谁呢？就是那个阿瑟列啊，亚瑟啊，亚瑟啊 ，OK。还有一个叫做阿斯塔略，阿西塔路是阿西塔路，阿斯塔略，阿斯。亚瑟塔洛 OK， 塔路，这是女神。那这两个女神啊，都是巴利的，你说他的太太也好，讲不好听就是他的那个 consort， 就是他的就是要跟巴利发生性关系的那些女神。那这个女神管什么东西呢？管性，男女性的问题啊。 管性跟管这一个战争。OK， 所以当他们把巴勒宗教带进来之后啊，怎么样？有巴勒宗教进来之后啊，他们接着怎么只有男孩子进来，女孩子也回来不可，不然的话巴勒太寂寞了。所以他们就把阿瑟勒把这个阿斯塔勒通通一起带进来了，使巴勒可以有那个有什么有女性女神跟他来往。那他们的宗教的基本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他们就是说啊，人与人当中，人的男女当中啊，有这个，你知道那个讲干脆一点，就男女当中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接着拜巴勒的男女当中的性关系，能够引起巴勒看了以后啊，巴勒说：“哎，我也要跟我的女人呢、啊、有性关系。”那有了性关系之后，就会下雨，就会开始什么地产出来多一点。其实他们的观念都这样，异教。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你要拜巴勒的时候，要拜阿斯塔勒，要拜这个阿瑟勒，那个时候啊，就是在一个高地方啊，高地的地方啊，大家就也不穿衣服，就上来跳舞跳跳，搞这个东西，这样就是拜巴勒。而且厉害的就是说，在巴勒神庙里面就有一些圣女，所谓圣女，你听懂我的意思，就是那种啊，巴勒的敬拜也可以说是 glorified prostitute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就这样，以宗教的名字啊，大家跑到那边去，其实是搞这个，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的这一个说他们的敬拜的一部分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说借着男女当中的性交啊，能够使巴勒跟这阿斯塔勒或者是阿斯勒有性交，结果就会生孩子，对不对？人就会生孩子，所以就会出地产，就会下雨，就是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这么搞。那亚和啊，就把这个东西正式请进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了。所以在以色列国那个地方啊，他们就开始拜巴勒，而且甚至从这个西顿的地方，就把这几个祭司啊，把这个神女啊，通通把她请进来了，把这个东西带进到以色列那边进来。所以在以色列的宗教破坏性最大的，就是这亚和所做的这件事。也许各位在那里想，为什么缘故列王记上花了一个特别多的篇幅来记载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的 ministry？ 为什么缘故神就在这个时候差以利亚来？为什么缘故？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安利做王以前已经有拜偶像的事，可是安利以后当然也有了，不过这个安利这个时期，亚和做王这个时期，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以利沙，而且列王记上特别把以利亚的这些事写得这么清清楚楚？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话，从以色列的宗教历史上看起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因为巴勒的宗教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有些人呢就喜欢借着宗教来搞他平常不敢搞的事，对不对？那现在有宗教的名字更好，你看我搞这个东西，搞这件事，而且又是以宗教的名义来做，所以啊，对整个的犹太国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 impact， 很大很大的打击。从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在从以色列那个地方啊，最近找到了一些有些人的名字、啊、名字或者是其他的在考古学方面找出来啊，以色列当时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带着巴勒那个后面那个字，什么巴勒，什么巴利，就挂了那个名字很多。那同时期的犹太国啊，从犹大这个地方出来的考古学出来的东西啊，带着巴利的那一种名字差不多没有。可是在以色列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名册里面呢，带着什么巴利那种名字的那个比率啊非常的高，就可以看到当时巴利的这个宗教对以色列的这一个什么这个啊影响是多么的厉害。那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就兴起了以利亚、以利沙， 那当然以利亚以利沙行了很多的神迹。各位如果去看整个圣经历史的话，常常有人不信派的人常常讲说，哎，圣经啊总是吹牛，一旦到晚讲神迹神迹，说什么吹牛。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圣经也不是一旦到晚讲神迹，其实整个圣经历史里面神迹集中在三个主要的时期。各位有没有想到什么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神迹特别多。还有第二个时期是什么？利亚以利沙的时代，神迹特别多。为什么缘故？这个就是神的以色列的宗教受了最大的打击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神又特别显了很多的神迹。那第三个神迹集中在什么时候？耶稣的时候，初代教会，教会开始的时候。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作者也不是随便讲个神迹的，其实他神迹就集中在三个地方。所以就可以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亚和这个时代在以色列国的所占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啊，神就差遣以利亚来。那很妙，神圣经里面也找不到以利亚是从哪里来的，以利亚就忽然出现，对吧？没有讲到他的父亲哪里，他从在哪里过活着什么，他没有一下子，他一下子上来告诉这亚哈王说啊，如果我不再讲话就不会下雨，他就跑掉了。为什么缘故以利亚讲这句话？为什么他不讲说如果我不再讲话的话啊，你们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要热到100度把你们都烤死了？他没有，他说不会下雨。为什么缘故？因为巴利是管下雨的，对不对？所以啊，你们以色列人去拜巴利，你以为说巴利可以下雨，是巴利叫你们生产很多。以赛亚就跟亚哈 challenge 挑战，如果我不再讲话天就不会下雨，看你的巴利的能力到哪去。没有办法，所以他跑掉了。跑掉以后我们看神的行神迹啊，也有他的原则。我们看这个什么以利亚跟这个王讲完以后啊，以利亚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一个基利西的旁边，对不对？在那个地方啊，还有水。那个时候以利亚就靠着那里的水来维持他的生命，而且有乌鸦每一天送东西来给他吃。可是有一件很妙的事，各位如果你注意看到，也许我们来看看一下，看圣经好了。OK， 列王记上，看第18章。也许 OK， 我们稍微看看几节圣经好了。我们看先看第16章。列王记上第16章第30节，16，我们先来看16好不好？看16章第30节，列王记上16章30节，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亚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那刚才我说了杰巴利，他的名字叫做杰巴利，为什么呢？他本来是巴利的祭司，后来去篡位成为西顿王，耶西别娶这个杰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等等。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OK， 那里我们就开始讲到以后他们所做的事了。我们要复展来看到以利亚就出现，第17章第一节，以利亚就出现告诉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神的以色列的神启示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不降露，不下雨。好，那这件事之后啊，以利亚跑到哪里去？以利亚就跑到了基利西旁，第5节，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挑饼和肉来吃，就在那里。好，后来什么呢？很奇怪啊，我问各位一件事好了，神有能力显神迹，叫乌鸦每天来摇着饼送饼跟肉给以利亚吃，对不对？神有没有能力叫基利西旁的基利西的那个水不干掉，所以以利亚一直有水喝？或者是说这个基利西的这个水干掉了以后啊，神有没有办法再从什么地方吹点泉水叫他来喝？有没有？神有这个能力，可是很妙，没有多大需要的神迹，神不大做。所以当基利西的水干掉以后啊，神说你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到另外地方去。神就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带到西顿的撒利法去。神有一点什么东西啊？神也有一点 humor， 神也很幽默。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地不下雨之后，饥荒来了之后，亚哈跟耶西别啊，他们以为说是这个以利亚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变魔术一样，因为他变魔术一变就不会下雨了，所以如果我们找到他，他魔术一变水就来了，会下雨。所以他们就骗找人到处找以利亚，找不到。可是神就把以利亚藏在哪里？在西顿。西顿什么地方啊？是啊，撒尔法，对，西顿的撒尔法没有错。可是那个什么地方？那个是王守仁的家，对不对？啊，也是别的家。你看神多幽默啊！以利亚都找不到他，神就你就干脆回到也是别的家那里住，我到那一边去养你。神很妙，所以神就叫以利亚到那个西顿的撒利法那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后来行神迹啊，那个妇人啊，他的这一个油跟面就不会断，养活了他三年半的时间。后来这个女儿不是妇人的儿子死掉以后，以利亚又让他出来。可是你看第十八章，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那就去了。亚哈一直到处找以利亚，如果能够找到以利亚，叫以利亚变白变变啊，就雨就来了。可是啊，现在找不到人，那现在以利亚就出来，他向这王的这个大臣说啊，哎，就是啊，俄巴底告诉他说，哎，你告诉亚哈说我要见他。俄巴底这时候很怕，我告诉亚哈说你见他，等到亚哈来见你，这王要见你的时候，神不晓得把你带走去了，把不带到哪里去了，那我骗了王，我不是这个被杀走了吗？以利亚说你不要怕，我一定要见他了，说见了。见了他之后啊，以利亚叫向亚哈提出一个挑战。那这个挑战很妙，这个挑战很妙。他就说：“好，你们这个你的先知啊，就敬拜巴利的这些人，我来选一个地方。”他说：“我们来看啊，看谁，巴利或者是耶和华真神。”能够从天上降火来烧掉我们的燔祭，那个就是真神。那我刚才提过，这些迦南人呢，以为说这个巴利在各地有各地不同的巴利，对不对？有西甸的巴利，有推罗的巴利，所以啊，他们就选择以利亚，就选择说，既然如此的话，好，我们要 test， 我们要看说哪个神是真神呢、啊？我就选择一个加密山 Mount Carmel， 反正就在这附近 Mount Carmel， 我找不出来了。But anyway， 他就选择，他说好，我就给你一个比较偏离的地方，叫什么？我选择要看哪一个神降火的那个山上，那个山在哪里？靠近你们的国家，腓尼基，就在哦，这里，找到这里。他说你们的神啊就管这里的了嘛，所以我们要试试看哪一个神是有效啊。我就选择什么呢？选择最靠近你的国境，这个加密Mount Carmel， 就是啊 命家
加命山，加命山，加命山是什么？加命山是靠你们飞灵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八乐要显那个显他的什么显能的话，显灵的话，就是他能够灵有灵的话，他要显出来容易一点。所以以利亚说我干脆选那个地方，选到最靠近你那最有灵的地方去，看看水能够把那个火降下来。那各位晓得那个故事，所以我就不必跟各位提了，到底怎么会发生。以利亚说你们先开始好了，你们先去，你们几个先知啊，你就先去叫巴利，叫巴利的降火，家里降不了。后来以利亚主祷告，神就把这个火降下来了。而很妙的是什么呢？很妙的，以后神就把这个大雨降在以色列来。你看很妙，巴勒本来是管雨水，管这个 storm， 管这个暴风雨的神，按照他们的看法。可是这个管暴风雨的神呢，没有办法叫雨降在以色列地，表示他无能。耶和华就把一带的水降在这以色列地来。好，这件事很成功，对不对？看起来以赛很成功，而且、以赛还什么呢？看了有雨下了以后，以赛为着要使得给这个亚哈更 impressive， 他告诉亚哈说：“哎呀，你的马车要防水，因为会下大雨。”All right， 而且当雨下的时候，以利亚还跑在亚哈的面前，一直跑，对不对？跑了以后，他跑得累了，所以等这一个什么，等这一个亚哈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这个耶西别之后，当然以利亚说：“好，这个假先知，巴利假先知，一个一个杀掉。”他把这个巴利先知通通杀掉之后啊，以利亚一听啊，很不甘心，他说：“好，以利亚敢杀掉我的祭司，我一定要把他杀掉。”那这以利亚就听了耶西比这句话，他就怕，他就跑到何烈山那里说：“神啊，够了，我够了 ，enough， 我死掉算了。”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看到有一些神的功能，有时候。变成什么呢 ？Burnout 叫什么？叫 Burnout 怎么说？耗尽了，烧尽了 ，Depressed。有时候我们做工做太厉害，不晓得怎么休息的时候，觉得很意志很消沉，说神啊，过了，我什么不要了？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你要不让我死掉算了，我不会再为你做工了死掉了。可是神没有，很妙。我先跟曾哥讲一下去。听起来好像不大属灵，其实这个很属灵。因为以赛亚在求死的时候，神并没有给以利亚训了一大片话，没有，他告诉他说什么呢？你好好的睡一觉，睡完觉以后，我让这些早餐给你吃，你吃饱了以后啊，你刚强起来，对不对？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个人觉得很太阳，好像我什么都不要神了，我不要什么都不要神，也许他的休息很重要，他的身体也很重要。所以属灵的人呢，我有一次不想在哪里讲，我忘了，有一次人问我说什么叫属灵，我故意开玩笑，我说属灵的人并不是说我一天到晚进食，我进食一百天都死掉了，我进食一百天或者我什么都不管，世界上都不管，只一天到晚念圣经，只一天到晚祷告，这样人最属灵。我绝不，我讲过一句话，说其实属灵的人呢，会好好的照顾他自己的身体。但以利亚很 exhausted， 就说已经 exhausted， 就说耗尽了。那个时候他不想活了，神啊，我留在这里干什么？让我死算了。可是那个时候神没有给他训话，神没有给他开陪练会。我不是说开练陪练会不重要，不要把我听错了。神要训他一顿，神说你所需要的睡一觉之后啊，你吃了以后，你就我再交给你新的工作，你去吧。他们就去了。好，这里很重要，我们要谈一件事，就是这个事实。很妙的就是亚哈啊，虽然他这样背叛神，可是亚哈还有一点点良心，还有一点点良心。因为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亚兰王，那个时候亚兰王的名字叫便哈达，便哈达 就带兵要来攻以色列人，要打进撒玛利亚。那他来了打进撒玛利亚的时候，有个先知去告诉亚哈，给他警告。那先知就给他警告。OK， 这个图是所罗门的时代了，不过变阿达的国家就在这里。所罗门的时代已经把它征服掉了，不过他现在又回来了，所以大马色变阿达就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啊，他就往以色列进攻，就在这个附近，撒玛利亚就在这个附近，再往这个进攻。那个时候先知就是什么呢？先知警告这个亚哈，亚哈还会听先知的话，所以他就按照先知所说的，他听了他的话，这是亚哈还有一点点可救的地方。虽然他很多的错误，可以一点点，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妙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来攻打以色列人。他们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因为有人会这么一想，他为什么缘故？亚哈既然这样背叛神到这个程度，离弃了神，为什么缘故神还帮助他打胜阿兰国呢？其实啊，这个亚哈打胜阿兰国至少两三次。那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各位来看，各位看《列王纪上》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先来看二十一节，在二十一节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亚哈打胜了阿兰人，就叙利亚。以色列王出去攻打车马，大大击杀阿兰王，对不对？好，那后来啊，我们看在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三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他们错了，他们以为是说，你看耶和华是山神，所以在山打仗我们会被杀掉。可是如果在平原，我们能够胜过他。你看了这次，神又叫以色列人得胜，什么原因？我们看二十八节，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叫以色列人打胜亚兰人，一件事就是因为亚兰人以为说神是三神。什么缘故？我们看到 God， 我想讲英文啊，所以我叫黄国语啊。God is jealousy of preserving his own honor. 谁替我翻过眼？神啊，会很关心，要来保持他自己的名誉或者他的荣誉。所以亚兰人说：“你看，你这个神没用，他是三神。对不起，他是三神，在山上打仗他有办法，在平原打仗他没有办法。拯救就我就给你看，以色列人在平原打仗。”他就胜过，所以在那个时候，好，他们胜过。我们看啊，好，以色列那次打胜仗之后，我们看三十一节，那时候便哈达就是叙利亚的国王便哈达，他已经打败仗，他打败仗之后啊，他就出来投降 ，OK， 就来投降。那他们出来投降以后，我们看三十四节，很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打仗的地方就是亚弗的地方打仗。那以色列人打胜仗，在亚弗的地方打胜仗。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好了，很妙，打胜仗以后，他们已经其实把便哈达抓到了，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亚兰的这个王把他抓到了，对不对？好，
啊，我们看三十三节，你看这件事怎么一回事？阿兰王便哈达去向以色列人投降。三十三节，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就是以色列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那里所夺的城邑，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以他立约放他去了。”那事实上还有这些事啊。亚兰国来向以色列侵略，那以色列人打胜仗，把亚兰国敌国的这个军队的王抓到了，本来可以砍头的，他不砍头，为什么不放他走？而且很妙，他们的合约的条件谁提出来的？啊，亚兰人说的，不是以色列人。平常啊，像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败仗之后啊，那个条件谁提出来？日本提的，对不对？不是美国人，两个国子，你应该这样。对，签合约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什么缘故在这个时候，亚和居然放便哈达走，而且合约条件由便哈达来提出来，亚和一口承认可以的。什么原因？我们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仔细看清这些话，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缘故？缘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亚述国，我找我那个地图，亚述国已经开始扩张他的势力，他们的力量已经向西边侵入这边，所以那个时候亚和啊，怕什么呢？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我给这个亚兰国啊留一个国家做什么？亚述要打我的话，他先打阿兰国，然后才会打到我。所以他就把阿兰国当作他的保护，他的buffer zone保护，你听懂？所以如果我们不晓得当时的历史的话，你看这段事情觉得很奇怪，无缘无故，为什么故你们把敌人的国王抓到，你不把他砍头，而且你对他这么好，对他留他的命，而且又你要什么条件，什么都有你的规定。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你看他根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便哈达根本没有损失什么东西。我的父亲向你拿这个夺了东西，我还给你好了，那什么好处？来，他也并不说我要每年向你进贡多少，他说反正我夺过来的东西我还给你嘛，对不对？我把抽来，把那东西偷了以后，你把我打一下子，你又错了，我说啊，我给你算了，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原因呢，就是因为叙利亚要进攻这边来，那以色列是希望他要进攻的时候先去打这一个叙利亚，那叙利亚做我的保护区，这样搞来的。那其实有一件事我们要谈，圣经没有明讲，可是圣经只讲一句话，没有明讲。我们看《列王记上》22章第一节，阿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了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等等，又开始有另外打仗。开始了，可是那个时候只是讲的是说三年之中亚兰国跟以色列国没有打仗，什么原因？那么好，原因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在以弗的那个地方啊打胜仗之后啊，亚弗的地方打胜仗之后，这个什么，这个便哈达自己讲啊，他说好，我的父亲向你抢的东西我还给你。其实其中一个地方很重的一个地方叫做基列拉孟，他口头上答应我要还给你，可是不还，其实没有还。
所以后来亚哈不甘心了，亚哈不甘心了，三年之后才找这个犹太人说：“我们去打他，因为他要还给我的东西没有，还没有还给我，三年了。”为什么要三年当中没有事做？这个亚哈为什么缘故那么耐心？三，你要还给我的东西，你三年不还给我，我不管。为什么缘故？那里的圣经只说二十，列王记22章第一节是说，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三年当中没有作战。其实最近呢，我们在亚述国那边呢，找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啊，就是撒曼以色。小马内斯，你看这个讲义的最后一章，我给各位看了一个年代表。就在这个时候，亚哈做王，就是公元前第九世纪，就885年，870多，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就那个时候是撒满以色。是做亚述王，那这个亚述王啊，自己的记载里面，在亚述的记载里面这么讲，他说啊，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撒曼以色是公元前824年死掉的，所以差不多公元前八百四十那个时候，这个亚述王撒曼以色往西边要进展，那个时候。在西方呢，所谓我所说的，对西方，就是亚述国的西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联军组织了一个联军，这个联军来抵挡他。各位来看，圣经没有，所以看没有。在那个地方啊，他们想要进军的时候，有一个联军，其中提到什么呢？提到大马色，就是阿兰国，出了1200马车。1200叫做那个马车的兵叫什么？马兵 ，OK， 骑兵啊，骑兵 ，Yeah， 1200骑兵 ，OK，cavalryman，、okay, 还有20000步兵，还有其他国家我不必讲，有一个名举出来，那个时候以色列王亚哈。出了2000辆的车辆和10000的步兵参与这个联合军来抵挡亚述国的进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时候的亚哈的军力，虽然经过那个三年多的这个饥荒之后啊，还有这么多的能力。以后我们会看到以后。他以后的王衰落到什么程度，后来剩下马兵马车就 变成50辆。好，我很快的讲，要讲这个吧，亚哈讲完了，我今天下午可以讲其他的事，很快的讲啊。亚哈犯的罪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拿伯的葡萄园的事。这件事啊，在神面前给我犯了罪，因为亚哈很喜欢那个葡萄园，可是他向他买，可是拿波啊不买，他说这个是我的祖先留下的东西，我不应该卖，遵照摩西的律法我不应该卖。这个拿波想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啊，这个亚哈就不让他，尤其是耶西别给他出了主意，你就干脆找一些无聊的人呢、啊，做这个假见证来说这个拿波犯了罪，就把他打掉死掉了嘛。他死掉了以后啊，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可以把这个葡萄园占回来，结果他这么做。可是我刚才说亚哈还有一点点良心，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列王记上21章，在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以利亚来责备亚哈的错误之后啊，亚哈还悔改，第39节，27节，列王记上21章27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慢慢而行。以后他往临到这个以利亚说啊，亚哈在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在他，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家。亚哈虽然坏，还有一点良心肯悔改，而且我们发现到，当人肯悔改的时候，神对待人就不一样。啊，什么东西？他的儿子也犯罪啊。其实 OK， 你说儿子倒霉，好，这个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等你明天下午快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回答，很重要。就是神说啊，神说如果谁违背我的命令，我要咒诅他到三次代，对不对？他儿子倒霉是不是？啊，你说是的话不大对啊。那谁敬畏我，我要祝福他的祖孙到一千代。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一千代以前的祖宗很好，我就是可以担心的，我就是可以放心的，对不对？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还有话，我还没有回答，等到明天四点四十五分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其实到那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找出来，我不告诉你也会，我会找得出来什么缘故，到底那句话什么意思。 OK， 所以我们下午来看亚哈怎么样死掉的事，那然后看他儿子，然后我们看以色列，看犹大国。